啊，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在这个海报上面大家都看到，是公益和慈爱使我满足。好，我今天分享的这个经文其实很短，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个经文啊，读了之后啊，然后把他这句话记住，然后呢你把它背出来，就默念在你的心里啊。这如果你今天能够做到把这句话记住的话，对你今天来讲这场聚会就是很值得的。我们现在一起来读这句话啊，如果能够背的就在心里头背啊。啊，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45篇17节。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再来一遍，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你敢说阿们吗？这个经文啊，从文字上来讲非常的简单，你每一个字你都认识，但是你真正能从心里头说阿们，或者说真的是这样的，非常非常的困难，非常非常的困难，可能要死过一回，像我这样啊，死过一回啊，甚至不止一回，才能够从心里面真正的说神的这句话太宝贵了。神的所行的一切无不公义，他在他所做的一切都有慈爱，非常非常的难，嗯，但是非常宝贵，我们要记在心里面，这也是很多时候是救命的。好，我讲一下我的见证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在我这个曾经看到过我写过的一篇文章，叫做真相的尽头啊，这是我十几年前的一个信主见证，讲的是我17年前经历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官司啊。那我也是跟这个事件对我信主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那篇见证也是境界这个施工。如果你在中国大陆啊，今天我知道有好几位从中国大陆过来，说中国大陆知道境界这个新媒体施工的话啊，曾经在12年前的时候，境界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的这个施工，然后就从两篇见证开始的，一篇是我先生的这个求主破碎求主成就，另外一篇就是我这篇真相的尽头这篇见证。我没有想到这篇见证12年前在中国大陆的那个网络，当时是微博，微博时代了啊，发出之后有近50万人转发这篇见证啊，然后这个见证的内容呢这个实际经历呢对我来讲，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十几年之久，但是印象仍然很深刻啊，非常的深刻。就那个时候我其实27岁，可能比在座的，我看到今天有好有几位年轻人，感谢主啊，可能比你们跟你们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当年我是27岁啊，我还没有结婚，更没有孩子啊，所以在那么样的一个单身的一个女孩的一个状态底下，我因为我是因为有一位我在南方周末社的老同事在现场，那他就比较清楚，当年我是在22岁的时候进到南方周末这样的一个国内很比较 liberal 的一个媒体里面做记者啊，当时这个媒体的发行量是说是有100万份啊，那我做的是调查记者，新闻调查记者，现在这个门类已经消失了啊，现在大家自媒体里面已经没有这个调查记者，但是之前讲到那个地沟油的时候，大家知道啊，还是需要这个调查记者的。那我那时候20多岁的时候，我做的是对一些社会黑幕的调查，你很难想象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是做这么可以说很难的这样的新闻调查的报道。那我做的最难的一个报道可以讲，因为在这个之前呢，我觉得我自己很骄傲，27岁大家知道都很骄傲的，特别是我当时最年轻进入到南方周末里面这个报社里面去的，然后当时才做过一些很有名的一些报道，然后那些报道呢甚至改变了一个政策啊，改变了一个制度一个政策啊，所以其实人心里面是很膨胀的，觉得透过我的新闻的报道，透过我写的文章可以改变一个政策，改变一个省的一个制度啊，来讲觉得啊，我的力量好大，所以说年轻的时候你就想改变全世界对吗？所以当时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样。然后呢，但是遇到了在我27岁的时候遇到的那个官司，是我当时的一个陷入到一个绝境的里面，因为我花3个月的时间采访一个 其实一个黑幕的事件，具体的名字我都不说，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线上有几千位的读者在听，所以我不会讲特别是具体的一些信息，只讲一些具体大概的。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医院的一个黑幕，然后他们呢是把这个没有经过国家批准的相当于是三无产品的东西放到这个病人的这个这个身体里面去，然后呢里面有多位造成了死亡，所以可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而且里面出现很多的造假，很多的假，甚至连去报道这个事情，然后说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得了，然后获得一个什么什么奖，也都是造假的啊。所以呢，我在才三个月的时间里头去接触到这些人群的时候，写了大概20000字的调查文章，就是把他的一切可以说从里到外作假的整个过程全部都给揭露了。你可以想象，在那种情况底下，我那时候年轻，根本不知道写这样的一篇文章意味着什么啊。然后之后等到我的文章出来之后，这样全国有上100万的发行量在那里，每一条街道，在那个医院的，在那个城市的每一条街道都有一篇文章来讲他怎么样造假的。你可以想象得罪的背后的这个利益的集团之深有多大。然后那家医院他们的利益非常非常的这个势力非常的强，我的文章上午见报的，下午所有这个城市的街道的报纸全部被他们收购了。然后下午的时候马上就发起两个诉讼，一个是针对我们报社的名誉侵权诉讼，赔偿100万欧元，因为我所报道的这个人里面的人，他是跟一个德国的一个医生联合的，一个德国的一个，所以是跨国的，所以100万欧元名誉侵权。然后同时提起对我本人个人的刑事诉讼，就是说这个刑事诉讼就是诽谤，就是说我是造假，其实他们是造假的，但他说我是全都是假的。所以如果我不能够证明我所写的20000字每一句话都是有法律证据的话，不是我们说的那种采访上的一个新闻真实，而是需要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法律上的真实是每一句话必须有法律上的证据来证明你这句话是真实的。如果你拿不出来的话，我当时27岁所面临的一个遭遇是可能会坐牢，诽谤罪是要坐牢的啊。所以我当时说实话，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造成的这种反弹会如此之大，而且这个力量会对方的这个背后的力量如此之强啊，是可以非常简单很轻松的把我送进监狱，可以讲啊。所以在那种状况底下，我以前我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能做啊，是这样的那种骄傲，就非常的害怕。真的可以，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你们可以想象那时候27岁的一个，其实是一个小女孩了，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我们当时的整个报业集团可能这么多年都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一个杀伤力这么强大的一种反扑啊。很多时候让你写一个东西就过去了啊，但是没有这样子用2个诉讼来应对的啊。所以我说实话，我当时完全就是很手忙脚，完全崩溃了，整个人在意志上面完全崩溃了。就是当时有律师陪着我一起去取证，就是说把你写的20000字每一行字的法律证据可以取证，有一个律师陪我去做。但是我当时是意志崩溃了，我的意志力崩溃了，所以我觉得我绝对不可能做出了这个合法的证据，因为你知道多么困难。再加上那个法庭里面实际上在那个医院的那个诉讼从来没有输过，所以在那样的一种情况底下我完全的绝望，所以我整个人当时哭了很长时间啊，一直哭。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已经算是一个慕道友，就说我虽然还没信主，但是我曾经去过教会，去过团契，知道有一位神，知道世界上有公义这件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第一次可以讲，我是老老实实的跪下来，我是人生第一次跪下来跟那一位神祷告，而且我是哭着的。我的整个内核心是这样的，就是说为什么他们造假，他们全是假的，从里到外全部是假的，但是他们却说我造假，然后本来他们该进监狱的，但是他们要把我送进监狱。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在这点上完全不能理解，而且完全就是非常的 抱怨，可以说。所以我在想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神啊，你如果真的存在的话，你就告诉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公义的事情，会有这样黑白颠倒的事情发生，而且看起来我要进监狱这件事情是几率是很高的，他们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在那种情况底下，说实话我完全没有办法思考整个人。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跟神讲，我说神啊，如果你存在，如果你真的存在，你就哪怕给我一句话，让我能够恢复我的理智，然后我去取证。然后真的我跟你讲，17年前的时候，就当我这样跪下来向神降服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其实是很骄傲，就像一个茶壶和一个水一样，我那时候觉得说上神不可能存在，我用自己的理性这种骄傲度去跟他反驳。我那个时候我自己的位置是在这个茶壶的上面，所以我找不到神。当我跪下来遇到这么大的一个难题，我终于看到了我的局限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的，我走到了我的尽头的时候，我跪下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位置从茶壶的下面放到了这上面，放到了下面，我谦卑了，我是降服了，我承认我不行了，我没有办法应对这两个诉讼，特别是我没有办法应对说我马上要坐牢，我一个27岁的小女孩要去坐牢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但是真的是神的怜悯，很大的怜悯，也是神寻找我，不是我找神，是神寻找我。就在那样的一种祷告的里面，可以讲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祷告，但是神真的用意念来回应我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句话就是
上面已经显示了
啊，这就是这句话，这现在在圣经里面大家知道的都看到这个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当时我的意念当中回应的这句话是这样的，就是如果神帮助我，神帮助你，人能拿你怎么样呢？就是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对我非常非常的有效。其实你要知道，那时候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圣经，我没有看过圣经，是上帝亲自用他的意念，圣灵的感动，我们现在知道就是圣灵的感动，把这样一句话回应我。我是直到我2007年在 Berkeley 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遇到那边的台湾的基督徒，他们拿出圣经来说，这句话在圣经里头有很多次出现了，上帝给你的这句话在圣经里头出现过很多次，我才知道说这就是神的话。然后所以这是一个神迹的，我的庆祝是一个神迹的 miracle 啊。然后在那种情况底下，我就知道我的理智被恢复了，我就说是啊，即使他们有通天的势力，可以轻轻松松的动一下小手指就可以把我送进监狱，但是他们不过是人，所以人，神若帮助我，人能拿你怎么样呢？所以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就马上这个就是停止这个每天在那里哭啊，然后我就恢复我的理智，说我现在最重要的是起来，就是跟律师一起去拿到所有的证据，证明我写的内容全部都是真的啊！所以我就去做了这样的事情啊，然后拿到了几百页的证据啊，然后在这个之后呢，后来我知道我们把这个证据这些东西交到法院之后，然后一个月之后，另外一个神迹发生了，就是所有针对我的这些诉讼全部都取消了，就说不战而胜，没有做任何的法庭辩论和这些，只是把证据交上去，所有关于我的诉讼都取消了。中间的过程发生什么我并不知道，我也在具体的实际情况我不适合在这里讲啊。那我从这件事情感受到的就是说，后来直到后来我回头去问是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只能去找到那些当年接受我采访的那些患者家属，就是死去的那些家属啊，我只能找到他们去问，然后我才知道其实在这个之前还有我们现在看叫属灵征战，就是有魔鬼的一个工作，就是在他们要给我提供这些证据之前，其实他们受到了对方的一个胁迫， 就是说你们家属已经死了对吧，你们无非就是要钱。好，那如果你们能够做证明，证明神隐采访你们的时候他没有采访你们，全是造假的，他是造假的，如果你们能证明这一点的话，你们不需要通过法庭诉讼，你们现在就可以得到一大笔钱，比打官司拿到的钱更多。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遭到了这样的试探。所以你可以回头去想，你觉得是不是一个神迹？你说多少人的人性可以抵挡得住说在说真话与马上拿到钱之间做选择？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而且不是一个人，有五到六个家属，最后他们全部都选择了说真话保护我，就是没有去拿钱，这是我后面才知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另一个非常大的灭口，是神迹的，可以讲不可能做到的。在人在这种利益面前，人都是会选择说假话然后拿钱的。所以但是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因为拿到了这些证据证明我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对我非常的重要。而且是后来这些诉讼全都取消了，而且我也因此因祸得福，被那个美国的 Berkeley UC Berkeley 是全世界排前三的大学，他们的新闻学院选中啊，然后让我去做访问学者，给我奖学金，然后去给他们的那个国际新闻的，就美国白人的研究生上课，讲中国的新闻报道啊。所以这个事件就是我这样比较简单的勾勒一下，是我在当年的那个环境底下，也从那件事情开始，我真正的向主降服，开始知道说我的生命我能够获得自由啊，这个是完全是神的工作啊，我自靠自己的话是不可能，我连在保持，不要说是去这个发现真相，然后去改变法律或者改变制度改变社会，我连我自己我都保不住啊。所以这个我讲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就讲说这个在人没有公义，只有自以为义。说实话在那年那时候，我还去提交证据，去参与去要打官司，我还在人身上在法律身上想找到公义，在人身上在法律身上想找到公义。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以赛亚书的这个64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箴言21章2节，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好，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寻求公义的这样的记者，而且从我的那个报道里头也看到确实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其实人是没有公义的啊，这件事情只有自以为意啊。这件事情我是在更多的后面结婚遇到刘洋，结婚在婚姻的生活中，我更加的明白说啊，在两个人的婚姻生活中啊，你可以讲说你是对的还是你老公是对的，或者男朋友是对的女朋友是对的，每个人都是觉得自己是对的。我父亲70多岁这个暑假到我香港来看我，我小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爸爸和我妈妈吵了一辈子架，为什么？其实就是这句话，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吵一辈子的架。我父亲活到70多岁，一辈子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他这个暑假见我的时候说了3遍这句话，说人怎么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呢？我说爸，你真的比20多年前有很大的进步。他终于活了70多岁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人怎么能知道自己有错误呢？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一个实际的状况。所以人是没有公义的，如果你现在还停留在想在人身上找公义，想在法律上面制度上面去寻找公义，甚至包括你到了教会，教会也是有人组成的，包括牧师传道人也是人，如果你还想在牧师传道人或者是某一个属灵长辈，只要他是个人，你想在这个人身上去找到公义，说希望他来支持我的看法是对的，还在对错上面来去非常追求这个的话，其实很抱歉，你肯定找不到，你一定会失望的，不可能。人没有公义，所以我给大家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就是人没有公义，只有公义，只有神有公义。所以今天如果你能记住这句话也是很重要的，只有神有公义。 为什么神有公义？为什么神有公义？很简单，因为神有审判。你说那个人，人为什么没有公义？人可以审判吗？你觉得人有审判资格吗？
对。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啊，诗篇，诗篇九十四章二节。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的人受应得的报应。在人的爱中，你不会有真正的满足，真正的爱必须绝对公义。好，诗篇里头提到了世界，审判世界的是主，只有神可以审判世界，可以审判人，审判你我。就是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只有神说，神只有这公义，他说的才是对的。所以说实话，我从小看我父母吵一辈子架之后，我是不愿意结婚的。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恐婚的，我不愿意进入婚姻。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弄不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吵架这件事情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它，有没有什么出路能够面对这件事情。我发现在人类里面没有办法面对这件事情。后来我信主了之后，我从圣经里头找到了智慧，很简单，其实就是十字架干扰了。十字架的智慧是什么？就是如果我做错了，我认我的错，我认罪，我认我的错。如果你做错了，我就饶恕你。所以婚姻生活如果能持续20年、30年或者100年啊，如果你能活那么久的话啊，就一个秘诀，就是说只要你们两个人能够遵守同一个约定，就圣经的法则，就是我承认我错了，我承认我的错，然后你错了则得罪了我，我就饶恕你。你们两个人都愿意这么做，都愿意按照这个约来执行，我可以讲，可以保证你的婚姻可以继续下去啊。所以当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我就敢结婚了。所以我遇到的刘洋弟兄啊，就是刘洋牧师，他也遵循这个法则啊，两个人必须同时遵循啊。如果那个人他，所以为什么劝导年轻人要找一个信主的人呢？其实爱你，你知道吗？因为他跟你一样遵守这个法则，你就可以继续婚姻生活。否则我跟你讲，只有吵一辈子架。那是我在我爸爸妈妈那里看到的啊。好，神的公义与爱使我满足，这是我今天的那个题目啊。啊，也是对我来讲，是我今年45岁，我活到这么大啊，我觉得最终让我越来越明白的就是神的公义与爱使我满足。那开始讲，大家都听到了，我过去有很多在我身上发生的不公义的事情，对吗？那我觉得实际上我在这个里面有压抑的愤怒，我必须诚实的讲，我在这些里面有压抑的愤怒。而且我讲这个神的公义，还讲到刚刚那些还是可以理解的，有一些是不可抗力发生的。比如说我其实是1979年出生的，如果有历史的知道，在那个年代79到80、81那个年代是计划生育的时代，知道吗？所以是你如果是超生的孩子，你是要堕胎的。那我呢，实际上我就有这样的不可抗力的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因为我是第二个超生的孩子，所以我就不允许出生，要堕胎的。所以这个就是不可抗力的不公义发生在我身上的。那这件事情对我造成一个终身的一个创伤，可以讲是我非常非常深的创伤。所以我每个人都要去明白你的底层的创伤是什么，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十字架和这个信仰不仅只是我们面上说说的，它是帮助我们整个人得到完全的医治的。那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的这个从不可抗力的从小要堕胎啊，就是这个世界不欢迎你，我得到了这个信，即使是个婴儿啊，其实他就知道这个世界不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他拒绝你，他要从一开始出生他就要毁掉你的生命。所以这个创伤是非常非常深的，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创伤。所以其实在这个创伤里面，我有很深的压抑的愤怒。你说我找谁去说理去，找谁去找到这个公义去，没有任何的可能。所以这个是从出生开始的，是我与生俱来的一个创伤和不公义的世界在我的生命里面。这个压抑的愤怒是我的底层的一个逻辑，非常非常深的。那很多知道我的知道我得了4期癌症，对吧？4期癌症6年前的时候就已经转移到脑了。那我在我生病的期间呢，我做过很多次对我自己人生的反思反省和这个回顾 review 啊。 然后我就发现说，有一天我突然知道说，有一个视频里头讲一句话，突然提醒了我。他说，压抑的愤怒啊，可能跟癌症相关。我可以想，到底你为什么会得癌？其实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清楚，是吧？但是这句话提醒了我一个视角，一个思路去想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意识到说，我的压抑的愤怒其实是很深的。我的压抑的愤怒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不可抗力的不能出声的这个事件开始，然后后面变成说生活中肯定有很多不公义的事件，比如说有重男轻女，对吗？这个也是不公义的事件发生在你身上的，发生在我的家庭里面的。还有就是像刚刚讲的这种关，这种是明显的不公义的事件，对吗？然后还有当你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件的时候，这些其实都压抑在这个里面。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意识到说我里面压抑的愤怒其实是很多的，很多的。而这个呢，不是哪一次具体的官司或者那个赢了或者那个能够帮助你的，这个是其实是没有办法的。所以神的公义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也是在我在得癌症期间啊，就是我的生命都要受到威胁的时候啊，撒旦都要仇敌要把你的生命拿去的时候，在那种危机的情况底下的时候，我再去思索神的公义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说神的公义对我非常的重要。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在我最深处完成了说我不到任何人身上去找公义，我也不到任何法律制度和这个人间的这些社会层面上去找一个公义，我找不着，在人没有公义的。所以在那一刻我就意识到说，神的公义是对我最大的拯救。当我相信说神是完全公义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的压抑的愤怒得到很大的释放，而且得到完全的医治。这种医治，你看现在看我现在状况很正常，我只是癌细胞得到完，从医学上来讲得到完全的控制，在影像上你看不到我的癌细胞的这个影像，然后我的血液指标所有的检查都正常，所以我可以讲在医学上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状态。但我说的这个压抑的愤怒在这个里面的这些创伤，这个其实比癌症更可怕，这个是没有世上任何一种药物可以去医治的，没有任何药物可以医治你在心灵深处受到的那种创伤。只有神的爱和公义。那我在这里讲到的神的公义啊，神的公义，当我意识到说只有神有公义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审判的这个权交托给了神。这个对我很重要，我不再进行自我的审判自我的评价，而是说只有上帝他有这个审判的权利。所以我在这时候我也饶恕人，我过去的时候我饶恕的时候可能是我不得不去饶恕他，或者我是在忍耐的在压抑的这种愤怒里面去饶恕他的。但是现在在明白神的，在相信神的公义里面，然后带着恩慈去饶恕他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你已经完全在这个事件在这个不公义当中得到释放了，你是在神的公义的基础上去饶恕。所以我提醒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教会里面或者就是说你要去饶恕对方，有什么事情啊，这个人家得罪你，你要去饶恕对方。但我要提醒大家，要在相信神的公义的前提下去饶恕对方。因为如果你不是真的相信神的公义啊，其实啊，你就算做的那个饶恕，它可能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心里还在审判，你心里不愿意放下那个审判的权利的，你仍然在审判他。你饶恕可能是给别人看的，或者是要求这样，或者是怎样，但不是真正的从心里饶恕。唯有真正的相信神的公义的时候，你这个饶恕才是在恩典里面去饶恕的啊。所以我这里讲的说，神允许接纳我们的情绪，所以你其实是可以表达你的愤怒的，表达你的不满的。神相信神接纳我们的情绪，但是我们相信的不是我们的情绪啊，是永远不变的神。这个很重要。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动不动就我怼你，是不是表达情绪，是不是？其实这是好处的，比我那个年代的人这样子喜欢压抑自己的情绪啊，对健康上都有利啊。你表达你的情绪，但是小心你不要只是表达你的情绪，你知道吗？你在这个里头，你要在里面知道这个要交给神，要交托给神非常重要。我在后面讲一个以善胜恶的道理，很重要。这个我们大家来一起读。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着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没有所胜，
反要以上胜恶。好，我用红笔划出来这个几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以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难不难？非常的非常的难。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聚会，网上的一个聚会，有一个妈妈，她的孩子4岁，她说什么？她说她自己是一个情绪很糟糕的人，然后她说呢，她说她，但是她的孩子情绪更糟糕。4岁的孩子，你见过哪个4岁的孩子彬彬有礼的？她说我的孩子情绪很糟糕，他每次情绪糟糕的时候都会触发我的怒气更大。所以你看到吗？这就是人。人是什么？人是连自己的孩子他都不能忍耐他的这种问题，或者是这样他的怒气要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人，你知道吗？所以为恶所胜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你非常容易为恶所胜。所以实际上有的时候并不是你一定是主动做一些坏事，知道吗？别人做坏事在你身上，是不是？老板或者其他同事或者其他人做不公平的事情在你身上，这个时候你非常容易为恶所胜，是吗？你非常容易，我女儿5岁的时候就知道说，如果有人得罪我，我一定以牙还牙。她都不知道什么叫以牙还牙，但她知道我要打回去的，她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人性，就是我们非常容易被别人的罪所影响，然后带出我们里面的罪，用罪的反应去反应罪啊。所以我们是做属肉体的、属血气的回应，这个叫回应。像她刚刚那妈妈说的，4岁的孩子闹啊，他闹他情绪就更大，这个就是你肉体的反应。我们都是人，所以我们属血气，我们有肉体的反应，所以我们常常很多时候都是在做肉体的反应。但是神要我们做什么？要做顺服的回应。所以以善胜恶是要你在神的话里面做那个顺服的反应的。这个顺服的反应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啊，你肉体的反应发生的就是以牙还牙，嗯。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嗯。我刚才再继续讲这个神的爱对我的这个医治，我因为小的时候的这种堕胎的，要被堕胎的这种经历和这些，所以我有一个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啊，这个是从出生就带来的。那美国的有一个心理医生到我们家来看我，他说：“哎，他说为什么你这个出现这些癌症和这些问题？”他是跟我谈一谈。然后我说到我的这个创伤的时候，他说哦，你这个创伤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紧张感、不安全感和焦虑。也就是说我的这种不安全感和焦虑根本不需要通过任何事情影响的，是一种完全就像在骨子里头的那种带着的一种不安全感和一种焦虑，就是恐惧。是恐惧什么？恐惧这个世界伤害你，因为他要剥夺你的性命，你知道吗？如果你产生过这种创伤，你就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他人是不安全的啊。所以我梳理我自己的一生，就是因为有这种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和带来的焦虑，所以我自己产生一个自救的方法。自救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追求卓越。所以我从小学开始，1年级开始，全部都是要第一名，我全部都是要做好，做任何事情就是要做到最好，是追求外在的肯定与认同啊。这个是我的一个自救的方法。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去对抗我被世界拒绝的那种，我觉得这个世界拒绝我，那我去考第一名，我最优秀，那他就不拒绝我了，对吗？或者从父母来讲，父母跟我也是这样的，就是有条件的爱，就说你如果成绩第一名，全部都是第一，是不是他更爱你，是吗？对啊，所以我长期的在这种环境里头，就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自救啊。其实呢，这个最生命最底层的这个恐惧跟焦虑只会更严重，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医治。所以神的爱对我非常的重要啊。他们讲到说，我要像这个，我很怕水，我在水里面我没办法学习游泳。为什么？就是游泳，其实他们说很简单，就是你放下自己，你完全就是漂浮在那里就可以漂浮。我说真的吗？完全可以不靠自己就可以漂浮在那里？我不相信这件事情啊。但是神的爱就像这样，就是漂浮在神的爱里面，你不靠自己， 你什么都不做啊，你完全降服，放下你自己的那个努力和挣扎。所以我在水里经常都是挣扎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要靠自己，你知道，越靠自己啊，越要，你就没办法漂浮起来，你就是不停的挣扎，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那个，就当你完全的放下骄傲，顺服交托的时候，你就可以漂浮在神的爱里面。好，我今天讲到这个慈爱和公义对我的医治，那其实是慈爱与公义两个平衡在一起彰显的地方，其实就是十字架，就是我们开头唱的那首歌，就是十字架。十字架看起来是一个很难懂的道理，但其实它非常的简单。我儿子十岁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十字架，因为我想，我也许这么十字架这么难的道理，一个十岁的孩童能明白吗？我就跟他讲，我说彤彤啊，我妈妈跟你讲什么是十字架啊，比如说你撒了谎，做了错事，然后魔鬼撒旦呢，他就手里头有一本本子，他就记着你做了什么错事，撒了谎啊，或者打了别的小朋友，踢了别人一脚啊。我说你做的所有错事，撒旦都给你记在本子上了。然后我儿子很能看了我一眼，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可能也做了很多事。好。哦，我继续讲，我说十字架就是什么，就是本来这件事情都是你做错的，然后撒旦记在那里也是对的，就是你做的，但是耶稣为我们死啊，就是他为你去偿还，就是既然这些罪不属于你了，耶稣替你的这个罪付了代价，死在十字架上啊，这就是他对你的爱。然后因为耶稣赦免你的罪，所以你过去犯的那些错误和那些罪就被用涂改液，他天天用涂改液涂掉了，这些罪不再是你的了，被涂掉了。我说这就是十字架神对我们的爱。十岁的孩子他能明白，我儿子听了之后，我说我们一起祷告，我儿子就祷告说，神啊，感谢你的赦罪之恩。我非常，当时我眼泪都要流下来，我说十岁的孩子能明白什么是赦罪之恩呢？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你真的能明白的，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有很多的错，很多的罪，但是十字架就是撤除了所有魔鬼撒旦控告你的这些字句，所有你做这些错事，因为耶稣的牺牲和舍己，他把撤除了你的所有的罪，然后替代你的这些罪，本来该是罪的工价是死，是我们要死的，但是耶稣替我们而死了，就是这样，这就是赦罪之恩。所以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就感受到了神的爱，你明白了自己的罪有多深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爱有多深。如果你不承认你的罪，你就感觉不到神的爱。好，我们继续来读这个，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
难道是困难吗？
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是显刀剑吗？不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继续读，这爱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好，这个就是经文。所以能够医治我，给我刚讲这个医治，给我真正的医治啊，给我爱的是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在这个世界上，你能不能找到这样的爱？在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身上，在你的妻子或丈夫身上，在人的身上，你能不能找到这样的爱？找不到的，你没有办法找到。下一次我特别来讲跟那个孩子相处过程当中的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爱的这个体现啊，好，这里我不多展开啊。这个讲到什么能与使你与神的爱隔绝，以给出爱来回应爱。当你用给出爱的方式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让爱流动起来的时候，什么都不能使你与神的爱隔绝。好，我现在要发出一个问题，就是在苦难、挫折、失败，每个人都有，没有人跟我说他没有这些的，只是大程度高低或者程度轻重而已。在苦难、挫折、失败中，你仍然相信神是公义的吗？ 来，如果像的人可以举手，有吗？在苦难、挫折、失败中，你仍能相信神是公义的吗？这是我向你们的问题，有吗？能吗？啊、哦，有一位啊、这个不容易，不容易，对吗？在顺利的时候，你说啊、哦，怎样都可以，对吗？但是当你遇到这些的时候，像我现在这样子，在死期癌症的当中，你觉得神是公义的，你能相信吗？啊，耶和华在回到我今天的这个经文的前一句，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真的，这个我就是我本人我自己啊，对我有益啊。所以我在得癌症的很多年，很多很长时间，我有六年的时间了啊，在这样的每天在这个死亡的威胁里面啊，但是神给我很多的悟性，很多的帮助，很多的提醒，很多的造就，超过我过去顺风顺水很厉害，给美国的研究生上课，各种辉煌和各种经历当中，超过那个时候任何时候，这是在我得癌最这个别人看起来你是最惨那个那样啊，39岁就得癌症。这样的情况底下，但是神给我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是我的神学院。如果不是受苦，可能我还在努力的替天行道啊，不知道我与上帝的距离，我可能只看到自己的优点，看不到盲点。谁能看到自己的盲点？来，谁能看到自己盲点的人举手，看到自己盲点的人可以举手啊，我看看你是怎样的伟人啊。我可能还在外面活动，不知回到主的里面去联合，不知道往深处去生命所需的转折，如果不是受苦，我就不知道危险的断崖就在前头。啊，其实你们每个人啊，你们可能不一定像我这样有得癌症这种苦难，但是你至少也会有挫折，也会有失败，是吗？你们都可以自己去脑补，就说在这些苦难、挫折、失败当中，上帝给了你什么样的话语，和你有怎样的学习啊？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啊，啊，受苦是与我有益，我在这里面讲到说，当在这种处境环境当中的时候，是崩溃掉还是蜕变，取决于你是否可以和你的苦难、挫折和抑郁、失败建立正向的连接，这个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大多数的人，可以讲99%的人在苦难、挫折、失败当中是崩溃的，99%的人是崩溃的，但是感谢主，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说，可能还有1%的人，他可以在苦难、挫折和失败当中变成有一个蜕变，就是更好，一个更好。那取决于是什么呢？就取决于你是否能和这个苦难建立正向的连接。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一个，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一个属灵的秘诀，就是你能不能和你现在所正在经历的这个挫折，找不到工作，没有读上书，没有考上这个大学或者怎样，和你现在所遇到的这个挫折建立一个正向的连接，这个非常重要。能够建立连接的人，可能会进入到那1%的人当中，可以进行一个反弹式的这个苦难和挫折，和不仅没有压垮你，反而你进行了一个突破、反弹、蜕变和突破啊！啊，我对我自己来讲，就是从过去靠自己的，就是这种水里面就要挣扎的那种状态，意识到说不是依靠势力才能，依靠神的灵才能成事啊！你看，这是我现在在健身的，我以前好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去健身的，但现在我在得癌症的时候，我每天都去健身的啊。好，我要问大家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啊，刚前面那个，这个是说，在苦难、挫折、失败当中，你仍能相信并感受到神的慈爱吗？能感受到的人举手。好啊，好，这个问题也非常的重要啊，你们都可以去问自己，想想。所以这个我今天讲的这个后面部分，耶和华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啊，苦难、挫折和失败，他像钉子一样，将我们深深的钉进神的爱里面，这个你相信吗？
主要看这个。
对，你在放的过程中，我讲最后一个，就说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很多的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你用你的理性思考，如果你只在你的理性里思考的话，记住你的理性是属血气的，所以你就会害怕、恐惧很多的问题。那最重要的是说，你要在这个属血气的理性要服从于你的信心。我每周来聚会是干什么？是得着那个最宝贵的信心。这个世界的逻辑是由金钱运转的，但是神的国度 的这个金钱，这个货币金钱是什么？是信心，是信心、盼望跟爱。 所以你到教会里来，你每天每次来你都领受你的信心回去，就是让这个信心可以在你失败的时候，在你很多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它可以成为降服于服从于信心的啊，就是你不看你眼前的失败。好，我们继续看我们这个视频。青岛的一个华裔牧师，他现在在法国班。在西非的塞内加尔这个国家啊，2019年的时候，刚刚你们看到的这些都是去非洲建立教会的牧师或者是宣教士，有来自巴西的，有美国的啊，那个前面讲那个中文他是从纽约的一个医生啊，然后有法国巴黎的牧师啊，他们都去到那个西非的这个黑人的这个原始人的部落，原始人的部落里头啊，在那里宣教或者建立教会。那我得癌症这件事情，那个美国纽约的医生是我们的进阶的作者，他知道了之后，他就传递给在那边部落里头传福音和建立教会的那些牧者和宣教士，让他们一起来为我祷告。这就是2019年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生死未卜，躺在床上，因为我那时候做完那个癌症的就是脑部的开颅手术，有7公分的开颅手术，做了13个小时之久开颅。那个几个月之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做。我做这件事情，我学习了4天时间。我从来没想过说我连做这件事情我都不会做。我做完，因为你知道脑部开颅之后神经受到损伤了，这些你没办法做。我做这件事情学了4天，那个医生告诉我你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发力，这样你才能做起来，你要怎么样起来，怎么样坐下，我就到那种程度。所以我有1年之久不能够走路，是轮椅推的，刘洋推着我轮椅的，推着轮椅的啊。我就是在那种情况底下看到刚刚的那个视频，然后我就从这个看到之后，心里面我就感觉好像圣灵在呼召我一样，呼唤我一样，说我就感觉说我不能躺在床上这样等死，我说我要起来，我要起来，我意识到说上帝还要使用我。我说我的生命不会在2019年结束，虽然2018年的时候美国的那个专科医生他就说像你这么严重到脑转移的情况，而且7公分以及全身转移，骨头转移，浑身转移这样的情况，他说做不做手术，切除你的原始原这个原生的癌细胞，原始癌细胞也没有什么意义，做不做手术，他说全世界范围内活存活时间最长的是2年时间，2018年的时候说这句话的。那你知道现在今年我已经是第6年了，我现在仍然，你们现在觉得我看上去像要死的人吗？所以我非常感恩的，就是说我经过这样的，也就是做过2次的开颅，3次其实开颅手术，其实但是我的语言，我的逻辑，我的整个的思维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神迹。前段时间有一个弟兄到我家里来跟我讲，他的侄子他是脑部肿瘤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但他做了开颅手术之后就瘫痪，说话是在这样。他非常惊讶，我居然能够这样子说话和这样子思维，他说这个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神对我的极大的一个恩典。我从学走路这件事情，不会走路，我学了1年时间，在我家楼下那个花园每天走10圈，坚持走路1年的时间，然后我就可以走路了。我现在健步如飞，然后爬山都可以。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去化疗打药的时候，
我去那个故事，我打完之后故事就堆出来，他要问一问你，他说，他说我想问你确定一件事情，你是不是一年多前那个有个男的，我抓了一个男的推轮椅进来的那个人？他说你为什么越来越好了，可以自己走路了？因为他在他这边的经验，故事的经验来讲，他见过的那些推着轮椅来打药的癌症病人，最后都不见了，死了嘛，到推着轮椅来说你骨头全身软硬了，那没有人活着回来的。他说你怎么会居然可以走离开了轮椅还走路了？他非常惊讶这个故事，所以他特地来跟我确认这件事情。我说我就是那个推着轮椅过来的。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实在是神在我身上的极大的怜悯跟恩典，就是让我还可以服侍。
所以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讲道，跟大家分享这些信息，是神对我一个极大的爱。我最大的安全感的来源，刚刚前面跟大家讲过，我其实是一个在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当中最没有安全感的人，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安全感，因为你们没有创伤到我这种程度，说早期就是说世界不欢迎你了，就拒绝你，就是说不让你生下来了，我是这样的一个创伤的里面。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现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创伤，以前那些创伤的啊，但是像我这么严重的创伤和程度，我都可以被主医治和恢复到这样的，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在神的公义里面，在相信神的公义里面去饶恕啊，然后在十字架的这个爱里面去得到最大的安全感啊。这个我在这里写了一句话啊，这个非常重要，也是我在这个在这么重病的里面悟性的，就是什么是神的爱。大家都在说神的爱啊，神的爱是什么？我就请大家把我后面说这个写的这句话读出来，就耶稣在这句话读出来，一起来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的爱，是对我的爱的誓言，是爱的确据。他永不放弃我，他对我的爱永远不改变。好，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们也有类似的这种不安全感，比如说从小父母离婚呐、吵架呀，我知道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有这样的家庭的一种背景的，所以他心里对婚姻对有不安全感的，他不相信真的可以得到爱这些，所以这里面也是需要医治啊。那很重要一点，这个十字架的爱的医治是，你要相信耶稣为你在十字架上而死的这个爱，这个就是对你爱的誓言。我可以讲世界上任何一个男人或者任何一个女人对你的誓言，可不可能超过这个程度？有没有人说我爱你可以为你而死？即使有，说太多假的，你知道吗？有吗？那就是哄你开心的，你知道吗？所以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得到，特别是姐妹们，姐妹很需要爱，你知道吗？姐妹们经常说，最后都碰到渣男，你知道吗？她越需要爱的这个姐妹们，越碰到全都是渣男，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啊，其实你在十字架上的爱里面得到满足，你就碰不到这个渣男了，真的。因为这个爱的誓言，上帝已经对你说了，真的。上帝对你说的这个爱的誓言，就是说他在十字架上问你啊，哎，这是不是已经发生了？他不是说我将来要这样做，骗骗你，哄哄你，等到结婚了然后再说，你知道吗？不是将来，就是他已经为你而做，这就是对你爱的誓言，所以这就是对你爱的正确明证确据。所以你只有得到这样的爱啊，你在内心深处有这样的爱啊，我跟你讲，你再带着我刚刚讲说的这个承认自己的罪，饶恕对方的罪，我就建议你进入婚姻。我觉得你在婚姻里有了极大的一个保障。但是实际上如果你真的没有在爱里面得到真正的医治和满足啊，也不明白认罪自己认罪和饶恕对方罪的这样一个道理，我建议你不要进入婚姻，真的。因为进到婚姻里面，那个就是很多人说的那个比地狱还可怕，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在十字架的爱当中获得安全感，是当然我刚刚讲的是不是只是姐妹的，弟兄也是一样的。你知道很多人啊，很多弟兄，很多男性啊，他不停的挣很多的钱，或拿十个博士或者很多的头衔，你知道他为了什么吗？他为了就是得到别人给他的对他的爱，你知道吗？他为了得到女性对他的那种爱，你知道吗？其实很多男性也是，你不要觉得说男性是个男权社会，男性很多很多的这个，但是我跟你讲，其实很多的男性他这么努力的这种去奋斗或怎么样，他其实到最后他也就是想获得一个异性女性对他的爱，你知道吗？所以要得到爱这件事情是我们所有的人共通的， 所以你越早的在圣经，在神的爱当中得到满足，你有这样的安全感。当你进入到恋爱的关系或者是婚姻的关系里的时候，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你都获得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安全感，或者叫做一种底气。就你的底气是什么？你的底气不是你很会怼别人啊，很会说那些话啊，那真正的底气是你从神的爱里面得到满足。所以我讲的这个讲身份的重新定义，就是我对我来讲，我是从计划生育制度啊，或者对有些弟兄姐妹来讲是原生家庭，或者某种创伤或者灾祸，你把自己长期的定义为是这样的一种创伤或者灾祸的受害者，这是你一直对自己的身份。那这个身份要重新定义，要换成一个蒙神呼召的耶稣所爱的门徒的身份。就像我所经历的这样，我所经历的这样的身份的定义，在我癌症发生的期间，我是常常这样子提醒自己，我不再是过去那一个被世界所拒绝啊，不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个没有价值感的，由别人是否肯定我，是否在意我来决定我自己的价值的这样一个人，而是刚看到这个视频啊，我没讲那个视频里面，当我看到说这么多根本从来不知道我神你是谁的人，那些牧师和宣教士，这是神的爱，他们为我祷告的时候，他们为我祷告的这种爱，绝对不是来源于我的表现好，我受人肯定，我的价值，这些完全是因为耶稣爱我。所以我是在那样的，在我得重病的这个里面，我感受到神的爱是最深的，最深的神的爱，就是说我感受到在神的爱里头，我是珍贵的，我是珍宝，我真的是他眼中的同人，他看我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就是在这样的这种爱的誓言和确据当中，我的内心的这种非常深的这种创伤得到很深的医治。